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感谢主，今天让我们继续来看《生命记》三十二章。今天的这一章，就是要让我们在摩西的话语当中，继续的来被神的话语光照，带领我们今天的生活。其实今天在我们的信仰，基督信仰当中，音乐占有一定的重要的地位。特别是我们在敬拜聚会之中，常常都会唱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赞美我们的神。而且在敬拜当中，在唱诗当中，会帮助我们就是思想很多神的真善美在当中，甚至会使一些忧伤的人在唱诗歌的时候得到安慰，甚至会使一些很失望的人在唱诗的时候被神的诗歌的歌词医治了，看到前面跟随神是有盼望的。然后在敬拜当中、唱诗当中，这些音乐就让全心赞美的人重新得力。而且我们知道，很多人都会在车上啊、家里啊播放神的诗歌，其实不但会让自己心情更加的舒畅，也会让我们更多的能够来亲近神、等候神，而且在聆听的当中会得到一些神的启示。所以今天我们感恩，在生命记这一章三十二章就记录了著名的摩西之歌，就是神命令摩西临终之前创作的一首诗歌啊。昨天的三十一章的经文十九节就告诉我们，现在神命令这个摩西，现在你要写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然后在二十二节也说，当日摩西就写了一篇歌，然后教导以色列人。然后三十一章的最后一节就是讲到摩西将这篇歌的话都说于以色列全会众听。所以接到今天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从第一到四十三节全部都是摩西之歌的歌词，就是它的内容。这首歌其实是不但要见证当时啊神的作为啊，还有神的子民的这些悖逆啊，其实神是为着将来的世代预备这一首歌，要成为一首属灵的经典的金曲。我自己觉得，就是让这首歌常常记在我们基督徒的脑中、心中，能够世代相传。而且当我们这样记住的时候，这首歌常常就会帮助我们，特别是在我们在跌入悲伤的时候、跌入悖逆的时候、跌入失败的时候，我们就从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可以追念神的教导和恩典，然后让我们可以重新的回转向施恩的神。因为唯有我们的神是真神，可以真正的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所以今天我要分享的这章经文，我就定为摩西之歌。首先我们来看从第一到第十四节，这首歌的内容就是歌颂恩待人的神。从第一到第四节就是很像现在的诗歌的 verse， 就是第一段的歌词。第一段的歌词就在歌颂神是怎样一位恩待人的神。从第一到第九节，让我们看到神其实就是我们的父，这位父神买赎他的子民，就是用重价来救赎我们每一个愿意来跟随他的人。所以从第二节的经文，我们就看到摩西说，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蔬中。所以一开始摩西就说，这首歌其实里面的话语是要使孤干的生命得到滋润，就很像那些菜蔬这样，有这些甘露、这些甘雨来滋润他们。所以刚才我们看到说，神要摩西写这篇诗歌是要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其实除了这个目的之外，我看到更多就是神要摩西写这首歌，不只是要见证责备他的子民，更是要让神的百姓听了、看了这首诗歌之后，能够灵里苏醒。 就是很像如甘雨露这样滴在他们的心中，让他们苏醒。然后神就接着摩西向人说话，目的就是要让人的灵魂听了能够得到喂养，然后就如雨露降在他们的心中这样，使他们渐渐的苏醒，而且心灵渐渐的被更新。所以第四节就说到，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为的神，又公义又正直。所以这首歌继续的就提醒大家，当我们灵苏醒的时候，他就提醒大家要明白神的属性，就是神就是一个磐石，就是永远坚固的，不会动摇的，而且神是作为完全的。所谓作为完全呢，就是说明神绝对不会错的，他行的每一件事，甚至包括带领我们行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我们有益的。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神的属性坚固可靠，而且作为完全，而且他所行所做的绝对公平，诚实无为，公义正直，就是他对待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做了父亲，我知道一个父亲对待每一个孩子其实心态是一样的。但是有些人叫做会偏心这个偏心那个吗？ OK， 我觉得这个不是偏心，当一个孩子比较需要的时候，我们会比较多关心在这个孩子的身上，这个不是叫偏心，而是叫关心。所以父神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哪一个有需要的时候，他就会更多的来关注你，但是他不会偏心其他的，每一个都是他所爱的孩子。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但是第五节就让我们看到，神的子民却向神行事弯曲邪僻，就是对神不专一。因为接下来就让我们看到他们去敬拜别神了。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从生命记前面的一些章节看到，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曾经拜金牛犊，然后使自己败坏，而且没有活出神儿女的生命。所以神这样的爱我们，但是我们看到神的子民还是有时会偏行己路，甚至有自己的偶像。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小心。第六节就告诉我们，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他是制造你的，建立你的。所以他就第六节就继续的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背逆我们的父，要这样对待我们的父呢？他重价赎买我们，而且买了我们之后制造我们，就是造就我们，建立我们。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虽然神的子民有背逆神的时候，但是慈爱的天父还是把他们从罪恶中买赎出来，并且重新建立他们，让他们有一个重生的生命。而且让我们看到，在列邦中神只认定以色列为他的产业。所以我们就看到父神买赎他的子民就是一个爱的表现。因为我们知道爱的表现不只是嘴巴谈谈而已，就是说我爱你而已，然后看到这位弟兄姐妹有需要，只是说我爱你，愿神祝福你，不是这样，不是用嘴巴说而已，应该是有行动去回应神的爱，去回应有需要的人。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天父慈爱的行动就是把我们从罪恶中买赎出来。怎样买赎出来呢？因为本来我们都是要死在过犯中的人，我们今生和永恒都是没有盼望的，但是因为父神爱我们，他就差遣了独生子耶稣降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流出宝血，付出生命的代价来买赎我们，使我们得以出死入生，有一个永生的盼望，而且成为新造的人。更美好的就是恢复我们回到神，与神是父子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享受神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是何等的蒙恩，神是如何的来恩待我们。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得到救恩了，而且这个救恩是白白得来的。所以我们看到神爱我们的行动，救赎我们，赎买我们， 我们也要有行动来回应神的爱。什么行动呢？就是随时把他的福音分享出去，使那些还没有得福音、还没有得救恩的人也可以听到福音，同享福音的好处。怎样呢？怎样去传呢？比如说我们看到亲友就可以跟他分享见证了，然后分享哎，主耶稣如何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如何能够让我们出死入生呢？哎，可能有些人说，哎呀，我口才不好，然后看到人也不大会说话。但是你们也是有行动的，因为大家记得吗？十二月我们就有五晚的布道会啊，你不必讲这样多，你只是邀请这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到，其实也是一种回应神爱的行动，把有需要的人带到神的家，让他们得听福音。所以其实就像过去的我这样，就是有人坚持的，他不是一领三来跟我分享，他是 three in one 跟我分享。什么叫 three in one 跟我分享呢？就是跟我见证神如何改变他，然后传福音，又邀请我去参加聚会，三样一起来，然后就让我有机会接触福音。但是我还是没有完全的，就是没有信主了。当时虽然是 three in one， 但是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接触，时间到了，哎，我感谢主，我就信了主，而且今天我的生命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都是父神买赎的子民，愿我们都以爱神的行动来回应神的爱，去把更多的人领到神的救恩里面，让每一个人都恢复到与神是父子的关系。 Amen。所以今天我们蒙主救赎的人，其实每一个都有责任去传讲主的救恩，让更多没有信主的人来认识主耶稣。然后第二段的，就让我们看到10到14节，讲到神保护引导他的百姓。神非常看重他的百姓。从第10节的经文，我们看到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乳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所以这里就写得很清楚，神是非常的爱他的子民，他在旷野中与他们同在，常常的就是环绕他们，看顾他们，保护他们，就像保护眼中的瞳人，就是非常的看重宝贝他的子民。而且神也独自引导他们。第11、12节看，让我们看到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次闪掌，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所以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到OK， 这里是形容说老鹰如何的训练他的孩子雏鹰，就是雏鹰还小的时候总是待在窝里，受到父母的小心的保护，就像我们的孩子还小的时候。但是终有一天，这个小鹰雏鹰要慢慢长大变成小鹰，所以在他们长大的时候，母鹰就要来训练他们，让他们也能够飞翔。如何的训练呢？就是把这个小鹰放在这个悬崖上，然后就把它推下去，然后看它飞得不稳的时候，母鹰就立刻飞到小鹰的下面，用强有力的翅膀来接着它，把它带回到鸟窝里面，然后给它吃东西，等它更强壮的时候再一次的训练小鹰，就是这样把它推下去，不稳又接它上来，一直训练，一直训练到小鹰能够稳定的飞翔。所以我想，如果老鹰跟小鹰是会讲话的话，老鹰问他说，哎，现在你站在这里，我推你下去，我相信小鹰一定说，哎，不要啦，很高，我很怕，而且我还不会飞啊。但是老鹰就是没有问，就是一推就把它推下去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而且就让这个小鹰真的体验到，哎，我要飞，但是危险的时候，其实我妈妈，我爸爸是会背着我的。所以这里也是让我们看到神如何的引导他的百姓，神就是恩待他的子民，在旷野寻见了他们，然后就环绕保护他们，然后就是 他们在旷野患难中唯一的引导者，让他们在旷野经过磨练之后，神就使他们进入到丰盛。十四节讲的，然后进入应许之地啊，吃牛的奶油啊，羊的奶，上好的麦子，喝葡萄酒，使他们进入到生活的丰裕里面。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其实神应许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的，但是有时他也会来搅动我们。为什么呢？就是要让我们被操练，被操练。他不会问你，我放你在这里推你下去可以吗？他就是要搅动你，然后要把你放脱离这个安逸的环境，让你在考验挑战当中被操练，被熬练，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灵命可以健壮，然后就是完全的可以起来成为神美好的见证。我自己就经历过这样的，我做的时候就觉得，哎呀，一无是处，这样做有意思吗？因为当时，就是在旧教会，过去星期五是有祷告会的，但是祷告会之前有一段时间，师母跟牧师就跟我说 ，OK， 你可以在这段时间7点到8点之前，就是看有谁平时没有来晨祷的，你就上去跟他们分享这一周的晨祷的简要的主题。OK， 起初是有一两位来，最常来的就是我们的这位，一位姐妹了，我忘记她的名了。然后就过了差不多一个月，哎，一个人都没有。为什么你笑我？你一定要来到时没有了，开玩笑。就是一个人都没有的时候，我就坐在那边在想，哎，我在这里是不是浪费时间？但是当时我也没有想象到，我刚刚成为同工不久，我就在那边 OK 了，没有人，我就自己在看哦。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两三个月之后，我们就停止了，因为一直没有人来。但是那两三个月，其实我自己被操练，我自己看更多经文的时候，也看哎牧师是怎样分享的时候，其实让我自己受益。然后让我在训练的过程中可以顺服，没有一个人的情形下我还可以坐在那里，让我今天能够更有耐性，能够就是不会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否没有价值，而是觉得神安排我去做一定有他的美意的，以致今天可以成为神更合用的器皿。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神有时推我们走出安逸，叫我们经历一些失望或者惧怕，好像要将我们推下去的时候，其实他正与我们同在，他是要训练我们飞得更高，有飞翔的能力。而且当我们还不稳的时候，他会马上接住我们。所以神就是这样的保护引导他的百姓，所以我们的神就是如此的恩待保护他的子民。因为我们今天也在神的保护里面跟随他展翅高飞，成为更好的器皿。然后第二段我就看到这首摩西之歌进入到 chorus 吧，就是副歌，就是从15节到43节，就是警戒神的百姓不要悖逆神。从15到21节，我们看到的就是神的子民蒙恩之后就忘恩离弃神，然后惹神发怒。这几节经文，十五节就让我们看到耶稣伦，耶稣伦这里其实是以色列的一个别名，就说渐渐的肥胖了，便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然后16节讲去敬拜别神啊，触动神的愤恨，行可憎恶的事，惹了他的怒气。所以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神的百姓蒙恩之后，哎，渐渐的忘记神，被世界影响，甚至去拜当地的一些的偶像，一些的假神。所以神就是一位，其实神是个蛮有耐心，一直在等到我们回转的神。但是当神发怒的时候，其实神的怒气是很大的，他的大不是要毁灭我们，而是要让我们看到他的管教是要我们回转。所以这里就讲神发怒了，20节就讲要向他的子民延绵，看他们的结局如何。 所以湮灭，神湮灭就是指 OK， 他不再看顾了，任我们去自由发展，然后就不再给我们恩典，在那段时期看我们会经历什么的结局，让我们自己知道，而不是神知道，神一切都已经知道了。而二十一节呢，神也讲要以那些不成子民的触动他们的愤恨，以愚昧的国民惹他们的怒气。不成子民和那些愚昧的国民就是指外邦人，神要把他的子民交在这些外邦人的手上，让外邦人来管教他自己的子民。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神的百姓，我们今天能够蒙福蒙恩，其实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但是如果我们选择一些的偏离，选择离开神的恩典之路，其实是我们自己走在不蒙福的道路上，而且神的管教要临到我们。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悖逆神的必要受到管教，22到35节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这几节经文，就描述到当神的百姓离弃神之后，神就施行管教了，而且是将他的百姓交在仇敌的手中，受到仇敌来管教，而且也讲到将患难堆到他的百姓身上，打发野兽攻击他们，外面有刀剑，内室有惊恐，而且不论年老的、年幼的，或者是男的、女的，都要被灭尽，并且将他们分散到远方去，就是让神的子民流离失所，而且有些甚至遭祸被灭。所以在这个管教的过程中，我们知道从头到尾我们都知道神是一位慈爱的父，是一位公义的父，所以神让他的子民遭受管教，不是要苦待他的子民，不是要虐待他的子民，神是要接着管教，让他的百姓知道原来他们所跟从的假神其实不能拯救他们，反而会使他们败坏，掉入到神的管教和审判之中。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清楚了，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这个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神管教我们就是因为他爱我们，他所爱的，神必要管教，然后使我们从错误当中归向神，再次恢复到我们的圣洁的身份。所以爱的管教是必须的，我做父母的我也知道不能太放纵孩子，管教是有需要的，让他走在正道里面。虽然这几节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的管教十分的严厉，似乎把人赶到了尽头了，但是我知道如果是顽梗像我这样的人，只有这样我才可以苏醒。因为我刚刚信主，我就听到这句话，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如果神把你赶到尽头，其实不是要灭绝我们，是要让我们碰墙的时候回头看到只有神的手在那边等住，神要牵我们回去。如果我们还要硬硬撞墙，神就任由我们看我们自己的结局。而且神这样让我们在尽头回转向他的时候，就要让我们像29节这样，唯愿他们有智慧，能明白这事，肯思念他们的结局。所以这是神对他的子民管教的目的，就是要他们所遭受的一切事情让他们醒悟过来，而且能够去思念我遭遇这样悲惨的结局，其实是我自己的错。为什么呢？因为并非神没有能力拯救我，而是我自己选择离弃神。所以我就看到一个小故事，我觉得很有意义，我就想要跟大家分享。这里是讲到有一个不信耶稣的年轻人，他有一位非常虔诚的母亲是基督徒，常常的就要他一同去教会，他就很厌烦。所以有一天他就又听到母亲叫他去教堂教会，他就说不要不要，他就出门搭巴士去散散心。 结果在车上他又看见两个老人在讨论耶稣几时要来的事，哇，他心中也觉得很不耐烦，他于是下车要去步行，不要再看，不要再听这些耶稣的事情。但是哪里知道他步行的时候却遇见一对传福音的年轻的男女的基督徒走来向他传福音，哇，他心里更加的厌烦，心里就想着为什么我总是遇到这些讨厌的基督徒呢。他就快快的转向另外一条路，然后在路上走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位认识他的人，他就说，朋友，我很烦呢，到底往哪一条路才不会遇到基督徒。他的朋友就很奇怪为什么他会这样问，但是他朋友想了一下就回答他说，哦，有一条路你不会碰到基督徒了，就是你到地狱去，地狱就不会遇到基督徒了。那时这句话就让他感动了一下，圣灵让他深深的记住这句话，使用这句话让他思想他的结局，如果我不信主我就要去下地狱。所以因为他思念了结局的事，他不想下地狱，所以他终于信了主，成为了基督徒。所以今天愿神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件事所做的都有智慧，思念我们所做的事会带给我们怎样的结局，愿神帮助我们。然后第三，我们就看到在神以外别无神，35-43节，这里就说耶和华就神已经管教了他的子民了，让他们受到很大的惩罚了。当耶和华看到他的百姓没有能力，而且在这里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的时候，神就要为他们伸冤，为他们后悔。所以39节就说，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所以摩西的歌来到这里其实是最后一段了，我就觉得这一段应该就是这首歌的 bridge， 就是他的桥，最后会一再重复让人知道在神以外别无神。因为这里他的经文，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原来神让他的百姓受苦就是要让他们明白，真的在神以外别无他神，其他的假神其实不能拯救他们。所以这里神就很清楚地告诉他们，接着摩西这首歌告诉他们，让我们看见神的管教是彻底的，然后神的拯救也是彻底的。神可以使他的子民被这些外邦人管教，神也有能力从外邦人手中把他们拯救出来。所以神就在这里开始告诉他的子民要为他们伸冤，让神的救赎再次临到愿意被救的百姓，而且使百姓可以重新的经历神的爱和回到神的恩典之中。所以我们感谢主，来到这一段其实就是这首诗歌的最后一段了。在我们看到这首歌当中其实有很多管教是非常严厉的，但是它的结尾却是非常美丽，非常正面积极的，就是无论人怎样的悖逆，神的百姓怎样的不听从，但是神他的怒气虽然也会发作，结果都是好的。为什么呢？神没有弃绝他的子民，最后让我们看到神还是爱他的子民，为他们伸冤救赎他们。这对以色列人是很真实的，其实对现在我们的基督徒也是真实的。因为爱我们的神，如果我们真心跟随的都知道，神从来没有放弃我们，也没有放过我们。就是只要我们常常反省，及时悔改，当我们愿意认定神，接受神的管教的时候，我们必然有美好的结局。所以摩西的歌就到这里结束了，但是我们要进入到下一段，就是摩西的训言与见证。这里就让我们看到40-47节是摩西的最后的训言。这几节经文让我们看见，当摩西做完了这首歌之后，就带着约书亚把歌的内容传讲，然后摩西自己也对百姓说出他最后的训言，就是 警告教训神的百姓，要将这首歌记在心中，记在心中就是不要忘记，而且要传给后代子孙，使每一个神的百姓都能够谨守这些神的律法。因为摩西告诉神的百姓，这些律法不是虚空的，不是跟他们无关的，乃是与他们的生命有关，与他们的生死有关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们不遵守神的律法，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其实他们不能够好好的存活，会被外邦人影响，甚至去敬拜别神。但是如果他们遵守神的律法，他们就可以在迦南美地长久的生活，而且日子长久。所以神的律法是跟神的子民生死息息相关的，而且这也是摩西最后一个心愿，就是希望神的百姓能够过着顺服神的话语，然后每一天蒙福的生活。这个教训其实也提醒我们，神的道就是我们现在手中拿住的圣经，都是我们的生命之道，是拯救我们如何走得胜的道路的。今天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不明白，我们只是了解而已，不去行，其实我们不能够经历神的丰盛，经历神的翻转。我们明白之后，这里讲要去遵守遵行出来，我们才能够真正进入到神的应许，进入到神的丰盛，而且进入到永生的盼望里面。所以愿神祝福我们，接着这个摩西最后的训言，让我们知道明白要去遵行。就像我常常有时听了没有完全遵行的时候，其实很长就是会碰壁，但是感谢主，我刚才讲了，神没有放弃，没有放过。常常碰壁之后，转过头看到神的手在等着我，我就牵着他的手，再一次的悔改，再一次的接受管教，就会进入到美好的结局里面。然后最后一段48到52节，就让我们看到摩西的生命见证。最后一段就是讲到摩西在要进入到以色列子民要进入到应许之地的时候，神只是给他去看登山，去看那一片土地而已，却不能进去。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摩西在旷野的时候，神吩咐他要吩咐这些石头出水的时候，摩西当时一时的激动，就拿起了杖来击打那片磐石，神没有叫他击打，结果他击打的时候，摩西就这样因为没有尊神为圣，以致得罪了神，所以最后神就让他只能看，不能进去到这个应许之地。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神接着摩西的生命见证，让我们看到神是公义的，轻慢不得的。无论我们是谁，就像摩西这样的一位领袖，都要被公义的神、正直的神，就是有得罪神，你就要有这个神的规定里面接受神的管教跟惩罚。但是我们也知道，虽然摩西不能进到应许之地，但是摩西最后是死去的时候是回到天家，与神永远的同在，而且他死后的评语就是在希伯来书3:2讲的，他在神的全家敬忠，神看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所以今天求主也帮助我们，从摩西的生命看见他是神使用的大器皿，常常传讲神的话语，但是因为一点点的轻慢神的时候，其实也要接受神的管教。所以今天愿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常常的警醒哦，以致不会不小心的得罪神。所以今天我要总结，愿我们能够从摩西的这首诗歌里面看见我们是否能够蒙福兴旺，能够日子长久，就是在于我们怎样的去遵守神的诫命。因为遵守神的诫命乃是跟我们生死有关的事情有关的，而且我们看到摩西留下这首摩西之歌，就是能够帮助后代的人常常的记住神的律例典章，并且要去遵行。所以求神也帮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是否可以留一首歌给我们的下一代呢？ 就很像我们看到苏世民，会想到，哎，他留了一首歌叫《做主的门徒》，啊，其实这种就是他留，你不会做歌，你也是可以留的。就像我们一想到 David， 我就会想到，嗯，能不能？他常常要进到神的殿里，跟神同在。我看到 Richard Goh 就想到，最美的祝福就是神的祝福。所以今天，愿我们也在这样的情形下，用生命活出我们唱的诗歌，成为一个勉励，成为我们后代的祝福。我也可以激励我的子孙们，因这一首歌，让他们敬畏神，敬爱神。好，愿神的话语祝福大家。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秋君发之歌又是什么呢？我终于醒悟，我终于醒悟，你是我的主。那我想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不同的经历，那我想说这是我们的人生的过程里头不断要去追溯或者要去反省，要去思想的。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但是我们总是在经历事情使我们跌倒软弱，或者是失去那种的美善的当下的那个时刻，有很多的反省。因为我想今天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是所有事情都顺畅的，当不顺畅的时候我们要从中怎么学功课，可以是一种的反省当中去看到可以重新，或者是可以去怎么样来提升。那这个我想是每一个生命都要反省的。那特别当摩西这位伟大的领袖经过了他伟大的那个壮举，就是能够怎么样把以色列民从埃及为奴之地一路带出来，怎么样子领受神的律法，怎么样子让他们成为一个军队。那你看到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工程，就是为奴就是奴隶，尤其是奴隶的父母是奴隶，他的祖父母也是奴隶，他的曾祖父母还是奴隶，就是400年他们已经做了那么久的奴隶。可是当他们一出来的时候，圣经形容耶和华的军队，圣经形容他们成为一个军队。那摩西就扮演了那个角色，成为这个军队的将领，把他们带领出来。那当整个颁布了律法，让他们要成为一个大族，成为一个大国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发现到那个属灵的那个法则离不开，就是要听从。那刚刚我们在听军发传道在分享的时候，当然我觉得很好，因为他不只是看到圣经看到以色列民，他看到自己，也看到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是什么。我想这是我们可以从中来学习的。但是在这个里头也都提到有关神与人，人与神，神跟人的互动，人跟神的对应。那我想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的神跟人的这个关系用更深一层的一种的感受跟体会。就正如好像第五节这里说到，愚昧无知的民啊，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他是造你，他是制造你，建立你的。当这里所提的一个关系，就是你不要把它看成他是一个将军，或者是你是一个百姓，他是王，你是一个子民。这里所说的是他是你们的父，而且这位父把我们买来。那对以色列民来说，那种被买来的感觉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原本是奴隶，奴隶是终身制的，特别是在当代的那种的情况底下，如果没有一位付了代价把你买赎出来的话，你就是永远都是奴隶。那所以对以色列百姓来说，他们好像是被买来的。那对我们来说，这个感受更加的具体跟真实。我们原本是在最终的奴隶，但是我们被主所买赎，用了重价，而且那个代价是什么？那个代价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而死，所以是用重价把我们买赎过来的。所以当买赎过来的时候，这个身份是什么？这个身份是 儿女的身份。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更加是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通常从一出信的时候就会告诉他，就是凡接待主，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他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是不只是重价买来，而且是成为儿女的身份。但是儿女的身份是怎样呢？十九节所说的耶和华看见他的儿女们惹动他，就是二十节那边也讲到，你是最后他什么是心中无诚实的儿女。所以你会看到今天我们的身份是确认的，但是我们的生命是摇动的。我们生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常有一种感觉，我是儿女吗？神是我的父吗？若神是我的父，为什么我会遭遇这个挫败？我为什么会经历这个患难？我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一个的考验？其实就因为是儿女，所以我们会面对考验。因为父爱我们，所以允许我们考验啊。所以刚刚俊发传道在分享那个老鹰的那个跟小鹰雏鹰的那个形容的时候，那我们都因为你听的时候你开始会有些画面只是他没有特别提到这个所谓的又如鹰搅动巢窝。搅动是什么？我不久前看到一个纪录片，就是有一些的鹳鸟crane 的那一种的鸟类他们是集体迁移到不同地方，到了季节他们会迁移到一个地方，他们就要在那里孵蛋来培育他的下一代。那没有人教他可是他们就是会去找那些枝子，然后就是叼了这些枝子就搭成一个窝也很我看了这个纪录片，我觉得蛮有意思的。那些新婚的鸟他们真的是新婚的鸟，也有上一代的鸟。新婚的鸟他们去找的时候看到一个大树枝当然相比来说是大树枝，他就叼来后来发现很难做，因为那个枝太大。可是那些有经验的他们会找小的小的枝子将来搭成一个窝。那后来他们是累积的经验才知道原来不要找那些太大的，哇以为这只很大我拿几只大的我就少飞几趟嘛原来不是的那些有经验的老鸟就会找那些小的，然后他们搭出来的那个窝就会很稳固很漂亮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的。搭了窝生了蛋，然后在那边孵成了这些小鸟起来就像这个鹰，那你的窝好好的，他们在那边也很安全感的就很稳的可是这里说到什么，这个鹰就会去搅动那个窝，一搅动什么，你想象那个鹰是那么有力，在那边一搅动的话那些鸟就被挤出去是这种情况底下。所以原来当他是我们的父的时候，这位父为了要训练我们，有时候他允许我们去遇到一些的考验，遇到人际关系的考验，遇到感情挫败的考验，遇到工作不顺的考验，遇到人际关系出问题的考验。那就是在这些考验当中，其实很考验我们的一个真实的生命。真实的生命就是能不能够打不倒，能不能够死了再活过来，其实这就是生命的考验。所以当我们过去一路走来的时候，我们经历了多少次死而复活的那种经验。死而复活不是说我真的肉体的死跟复活，而是那种心死了又再复活过来，而是那种关系破裂了又再重建起来，而是那一种好像挫败已经不行了我们又可以重新站立起来。那这个是生命的考验，而是天父在看着，他允许我们，甚至是故意让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然后我们能不能够在考验当中就学会了成长。那这个就是今天父跟儿女。可是如果我们是悖逆不听的话，当然我们会重复学同样的功课，但是如果我们学会了，我们就要更大的提升。求主帮助我们，让摩西之歌 在他的最终留下的这个经历当中，更深的让我们看到我们更深的关系是一个父跟子的关系，他是我们的天父阿爸父。